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上或你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从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笨口，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耶和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阿
哦，非
门。
常感谢橘子姊妹。今天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一至十七节。我们在昨天的第三章里，当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摩西表现的是非常谦卑的。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一至十七节，这个摩西一开始就抵挡神的呼召，不愿意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关注自己的缺点和以色列人对他的怀疑，然而神通过赐予摩西神迹的能力来回应他。摩西提出了几个问题和借口，但神给予了他三个神迹作为证明。这些神迹呢，包括 手掌变蛇又变回杖，手掌大麻风又复原，以及从尼罗河取的水变血，这些神迹是展示了神的大能和全能，以证明神与摩西的同在。其实我们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当我们面对具体任务的时候，我们最初的反应也许是谦卑，可一旦这个临近这个使命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开始怀疑。是否会有人来听我们所说的？神面对这个摩西的怀疑呢，是通过了赐予摩西行的神迹的能力来回应他。其实这三个神迹呢，都是利用摩西手头上已有的行出来的，如他的手和手杖，目的是巩固他的信心，使他知道身边小小的东西便可能真的大能。摩西向神就问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他的拙口笨舌，没有口才。摩西还担心自己的口才不好，不适合传讲神的话语。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神的答复告诉他，神乃创造者，不只是拯救者。神造人 人的五官，也可以给人的口才。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情形，就是口才不好不代表就不能传福音，因为真正感动人心的不是这个迟早华丽的言语，而是圣灵的工作。再怎么这个口笨舌的人，只要依靠神的能力能够我们用，因为话语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传福音的能力也是来于神的同在，任何侍奉的能力都必须有神的神在其中。若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即使讲的再好也无人听见，表演的再动人也无人看见。反之，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寻求神的同在，信靠他，就说话就算有口吃结巴，都会使他人与自己的生命产生巨大的反转。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文，虽然有神的应许和保证，可是这个摩西呢，还是求神差遣其他的人去。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其实这也显明了这个摩西三番五次找借口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他根本都不想去。面对这个摩西的推脱呢，耶和华是向摩西发怒。在这里呢，并没有说这个神如何表现他的怒性。虽然对于这个摩西提出的那些荒唐的理由而感到愤怒，可是我们的神仍然怜悯这个摩西。他提到摩西的哥哥亚伦，要吩咐亚伦来帮助摩西。亚伦呢，会陪同摩西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亚伦要替这个摩西向百姓说话。神最后这个吩咐摩西拿自己的杖去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神让他确信他能够依靠神的帮助和实行神迹。其实这个摩西的这段经历呢，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被呼召从事公开施工的人，尤其是那些被拣选拣选从事特殊任务的人，是一种鼓励。在这个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曾这样的描述，摩西呢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的谦卑是值得效仿的品质，但神呼召我们从事特殊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这个谦卑的感觉来阻挡自己，寻找各种的理由来回避使命。虽然我们并不甚来适合神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相信神会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和所需的力量来完成他的使命。在这样的心中，我们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谢谢周弟兄哈。昨天我们读的时候提出两个问题哈，一个他就说我是谁啊，当然这个不是问题了哈，这是他觉得他自己没办法承担这个使命哈。看他自己呀，这个四十年过去了，他不觉得他现在能够出来哈带领以色列人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以色列人要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哈，猜你来的神叫什么名字哈，这是昨天的问题哈。今天又有三轮的推脱啊，那我们用心去体会，其实摩西提出这些理由都不是无理的理由啊，从人的角度是蛮合情合理的。比如说第一轮，今天的第一轮，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当初四十岁出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不接纳他呀，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这是他过去的伤痛哈，四十年之后还存在他心中。而且他只是把神的名字讲出来，难道人就会相信吗？所以这是蛮合情合理的一个疑问哈。对，神并没有责备他啊，神就用三个神迹来帮助他啊，说你这样去做，那他们就必会相信哈。然后第二轮呢，摩西第十节哈，对于我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如果替神去说话，他又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啊，那确实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些理由都不是好像无缘无故哈，这个很滑稽的理由，是很合情合理的理由，从人的角度啊，那大家去体会一下哈。那神怎么帮助摩西走出来啊？再有哈，就是这个神让摩西所行的这三个神迹哈，也是针对这个摩西的问题，杖变蛇又变回杖啊，这个手长大麻风又得医治， 水变成血啊，这背后其实都有对这个摩西的一个提醒的信息在里面啊。这一段里面呢，是在神在培养摩西的信心啊，他不是不信啊，他相信神的，但是呢信心不足够啊，他觉得他看到前面的问题啊太大，尤其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啊，他对以色列人也没有信心啊，他以前有过伤痛的经历哈，以色列人不好带的哈，但是呢神要让他看到说在神的里面啊没有难成的事儿啊。我们看出摩西是有信心的，你看一个细节哈，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这个蛇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抓过蛇哈，但是我们即使没有抓过蛇的人，我们也知道哈，蛇的尾巴是不能抓的哈，你抓住蛇的尾巴，蛇一定回头咬你的啊。抓蛇要抓它的七寸啊，抓它的头的那个位置啊。但神却让摩西去抓蛇的尾巴，而且这个蛇很厉害啊。摩西一看到这个蛇就跑开啊。摩西在旷野见到很多的蛇，应该是啊，哪种蛇是有害的，哪种蛇是有毒的啊，他知道的。所以看到这个蛇，他一定觉得这个蛇很有毒的，很厉害的啊，所以他就跑开。这种情况下，神说你抓它的尾巴。我们在这里的哪个人在现场的话敢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摩西能够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信心的，对神的话是有信心的，他肯照着神的吩咐去行，这个里面是有危险的，如果神的话不成就，他就会被蛇咬的。但是他敢于去做这件事情，说明他相信神的话。那这个杖所代表的就是摩西的能力，摩西的经验啊，摩西牧羊的时候每一天都要拿着这根杖啊，这个羊要跑开的话，他就用这个杖把羊带回来啊，赶回来啊，遇到这个野兽来攻击的时候，他用这个杖来赶走这个豺狼虎豹。所以这个杖是牧羊人手中啊，代表这个牧羊人的能力啊，牧羊人的保护，对羊群的保护啊，牧羊人的这么多年40年牧羊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化身啊，就是这根杖啊。那神要让他把它丢下来放下，然后呢再让他变成原来的杖。那经过这个杖变蛇，蛇变杖的这个过程，这个杖的意义就不同了啊。人的天然的能力，人天然的经验，就变成神手中可以做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到了4章20节啊，大家去读哈，当摩西真的出来要去带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地方特别提到摩西手中拿着一根杖，但是那个杖的名字已经换了，那叫神手里，摩西手里拿着是神的杖。在人的天然的能力经验的背后，如果人依靠这个东西啊，人就变得骄傲，骄傲以后呢，魔鬼就会进来啊，这是蛇所代表的，魔鬼使人越来越骄傲啊，越来越依靠自己啊，虽然能够成就一些事情哈，但是这是不能被神所使用的哈，最后把荣耀都归到人的身上，这是不行的。所以摩西第一个步骤要先把杖丢下放下，把他的经验能力全都交出去啊，他一定要认识到自己不能够依靠这些天然的血气的东西，然后把那个蛇除掉啊，对付掉，用什么方法？用神的方法，抓他的尾巴。照着神的话就行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根杖就被改变了，就从摩西的杖变成神的杖，魔鬼再也不能够侵蚀进来，因为这个东西是在神的手中啊，神来使用。这根杖后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击打磐石出水，过红海的时候，那根杖往水里一插，红海就分开了啊，然后这个杖，这个击打尼罗河的水，水就变成血，哇，这个杖真的是神的杖哦，是神做工的一个标记。所以摩西这个时候是有信心的啊，但是他的信心需要被建造起来啊，所以神是到最后才向他发怒啊，前面一直很耐心的去帮助他啊，建立他的信心啊，最后呢，虽然神发怒哈，还是给他安排了哈，让亚伦来成为他的同伴，第一次对 以色列的长老们讲话是亚伦代替摩西去讲，但是后面几乎亚伦没有讲什么话哈，都是这个摩西在讲话哈。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过程是神在帮助摩西建立他信心的过程哈。那也是哈，神也今天是这样对我们很有耐心的哈。我们信，但信心不足，可以这样向神来祷告哈，神都会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主的分享也很丰富哈，我就把这个总结略略的带出来。首先我就提出一下，就是当雅各在路斯见到神的时候，神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那么雅各的反应呢，说如果你有同在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就写下一大堆条件。那在第三章里面，在这里神又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但是摩西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完全没有一个 positive return。结果神就很有耐心的给他三个神迹，就叫他你应该怎么样，让他怎么样怎么样。那第一个神迹是个杖，这个杖是代表一个能力。当摩西在做王子的时候，他也应该有一个杖，就是法老一个杖的。喂，摩西其实那个贵重的能够做了多有个杖的，这代表不同的权利的。那个时候他这个杖可能将来是做统治埃及人的，但是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换了一个就是牧人的杖。那么他觉得当时神告诉他，这个杖比以前你做王子的杖更有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在这个杖上面。第一个神迹，他的手变成大麻风，能够大麻风再变为一个圆形的时候，这代表神的 healing， 神对摩西的医治，就是医治的这40年来啊，摩西可能有埋怨，但是神就通过这里就说，我可以把你医治过来。第三个水变血，就是在以色列人面前的讲的，这个就是代表神的审判会来到埃及人那里。我们都明白了，摩西呢，他自己有个很大的怨气，可能怨气在里面。他说我40年前我正力旺盛，又有名望，你不用我，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为什么用我呢？如果刘刚弟兄在这里，他一定会引用金融的《倚天屠龙记》那个一段，就是张三丰对张无忌说，你学的东西你忘了吗？那么张无忌说，是，对，我忘了，我完全忘记了。人张三丰说，好了，你现在出去攻击，你可以轮着对手打了。神就是利用我张三丰，就要张无忌完就所有他学的能够重新开始 originality， 能够发展他的武艺。那神也是一样，神不一样，我想神不一样，摩西靠着他以前所学的来左右他的意见，而且要完完全全的投在神的领导里面啊。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就是在15节啊，在15节里面神对摩西说，我也要赐你我他口才，他就是阿伦嘛，我要叫你我你的哥哥口才，又要指教你们当中要行。所以对的，所以第一次当亚伦对以色列人见面的时候是亚伦说话的，但是以后谁说话呢？和谁说话呢？是摩西去到法老的宫殿里面，这个是非同小可的啊！这是但是他能够有勇气，有个口才，对摩西对法老说话，到这个完全是神的供应，神的能力。
摩西这个其实他不是谦卑，他其实是自卑，因为从这个40年来，这个希伯来人都是听他的，但突然间又不听他的，他去放羊的。就是当我们觉得很有果效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又没有能力，所以神呢就借助这个摩西，因为需要他出埃及，所以他需要有这个在旷野生活的经历。其实他的杖呢就是这个摩西的能力，用了这个三个神迹将摩西又给拉回来。神呢就叫这个摩西呢不要怕，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连毒蛇都有缺点，你看这个把这个尾巴抓起来就行了。其实这个杖呢是代表了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呢 这 变成毒蛇以后，这个牧养人都要跑。但蛇呢，其实都有缺点的，只要抓住这个敌人的弱点，就会得胜，就又将可以将这个蛇又变成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麻风，麻风呢是也是代表了什么东西，可以我使我们这个心中得病，也就是我这个怀，也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个心思意念。但只要我们能够停神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清除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个罪。然后刚才也讲了这个血，血呢其实就是靠着这个神的来洁净我们的心中的罪。摩西呢还是怕，还是要让神去找别人。其实他这个时候是也是在神面前自卑了。所以实际上在自卑的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因为自卑会变得谦卑，最后呢也是靠着这个神的能力来得胜。所以神的引导是非常神奇的。摩西这个人呢，其实这个神也很看重他，也没有去找这个口才比他好的哥哥来完成这个神的使命。这个说明这个摩西的这个软弱啊，也是神也是接受的。虽然这个摩西的要求还是离神差一大截了。这个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其实这个摩西的这个经历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这个老我会一直会出现。所以我们老的一代本来要进迦南地的，所以也没有一个进迦南地。所以这个借着摩西这段经历呢，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个老我必须死去才能进迦南地。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你觉得自卑的话也好，接下来能谦卑。这里我觉得是两种概念，自卑和自傲都是骄傲的表现。
跟周弟兄、跟明弟兄讲的这差不多，主要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死而后生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说，像耶稣讲的，必须一颗种子必须掉在地上死了，才会有新的生命。那摩西，就是要神让他看到他原来的所可以倚仗的都不行了，完全是凭着神给他的新的能力，神完全是依靠听神的话他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虽然他一直就是因为前面的遭遇，他一直好像觉得自己不行，神也并没有说惩罚他，也没有说把这个事情交给另外给比如说给他的哥哥，而是神要他就是在这种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以后，完全靠着听神的话去做这个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老一的一辈，连摩西这最好的 leader 最后也没有进迦南地，所以旧的必须要去死。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来付上这个代价，我们才会有新的生命。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洗礼是不是单单只是洗一下而已，这个洗礼有一种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的这个 process， 才会有 regeneration 的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出来。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就是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说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死而后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重生。好，我说完了。
非常好哈，这个信息带出来了哈，由死进入生啊，老我的天然的能力要经过放弃啊，才能够重新被使用啊。神就是在对付这个摩西的老我啊，真正的谦卑哈。前四十年，你看摩西觉得我能啊。中间四十年他觉得我不能啊，这还没有结束 当他发觉自己不能的时候，他一定要认识到神能啊，我不能但神能啊，那这就好了啊，这个器皿就可以被使用了。
大家好，很享受听大家的发言啊。刚刚借着牧师的讲法啊，是的， 当我们被神呼召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常常都觉得自己不能。但这边有一节，我一直在想那一节的话，在十一节啊，耶和华就对他说了：“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哇，神会给一个人能力，如果是神要使用你的话。我们如果清楚是神的呼召，我们就尽管放胆去做，因为神会负责，神会给我们能力，甚至话语的能力。我想每一位如果替神站讲台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啊，不要怕，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会给我们过用的恩典，真感谢神。
王弟兄，王尔光弟兄来给我们做创世纪的心得分享。
大家好，以下是我学习创世纪的一点感悟。创世纪是圣经的开篇之作，十分重要。经文中表述了宇宙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讲述了人类的起源，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及犹太民族的起源。这卷书也是上帝全部计划的开始，它展示了神创造的完美，人类是怎样堕落的，一个民族是如何被上帝拣选而发展壮大的。创世纪经文中有许多故事令我感动，有许多人物令我敬仰，但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是约瑟，他的优秀品质有很多，时间关系我只列举两点感动。一是他自始至终敬畏神、信靠神、顺服神，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他年少的时候就向他父亲告发兄长们所行的恶事，他所做的两个梦就是神给他的异梦，后来在埃及时已经兑现。他坚信神与他同在，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事都是神的带领。如他所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当约瑟解梦的时候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埃及法老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吗？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以上可见，由于神与约瑟同在，约瑟时刻信靠神，才使约瑟从一个被人逼迫、被人迫害、受尽磨难的人，最终能处处得胜，直做到宰相的高位。二是约瑟在任何磨难面前从不抱怨，从不相争，从不对抗，而满心忍耐，顺服饶恕，坚信与神同在，坚信神的带领，坚信神的旨意永不改变，而专心仰望神。在他年少之时，因为因兄长们的嫉妒而陷害他，将他下到坑里，又卖到埃及，而神的恩典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这时兄长们因饥荒来埃及移粮，他本可报复他们所犯的罪，但他不但没有报复，而是暖心相劝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保全生命。当雅各死后，兄长们担心约瑟会报复时，他却说，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还有他在埃及护卫长家服侍时遭到女主人的色诱和诬陷而下到监里，如此的冤枉 他也没有抱怨，并因他的能力而被命其管理监狱。诸上所述，约瑟的言行真正兑现了经上神的许多话语：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让人发怒。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由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约瑟的如此表现，使我想到他有多么像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兵丁们的殴打、残害、侮辱，耶稣却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也要学约瑟，像耶稣敬畏神、饶恕人。哈利路亚。
好，谢谢王弟兄哈，就是这个心得总结哈，能够把一个人物哈，约瑟这个人物啊，通篇的来看啊，有一些的总结、归纳啊和默想啊，这个太好了哈，这个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哈分享心得的这个原因哈。等读完了一段之后，大家可以把我们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做一些整理、归纳，然后跟大家分享啊。非常好啊，感谢主啊。